青年示范在现场，感谢主，真的是我真的为此现场感恩。我好像都不记得我们唱了几首歌，但是心里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感谢神，就在今天中午预备今天下午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有这样的感动，求神，我就张口，我就默祷，求神洁净。感谢神，真的是好像一切都不一样。感谢神，神给我一双另不一样的眼睛，让我今天带着这双眼睛来看我们的教会，来看我们的弟兄姐妹，也真的是感谢神赐给我这样的一颗有负担的心。我愿意把今天下午来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一个慕道的朋友放到神的手中，求神真的是赐福他的一生，掌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婚姻，不管是我们已婚的还是未婚的，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孩子，叫我们以敞开的心来听神跟我们讲的每一句话，也求神亲自的做工在我们心里，让我们不但是真的是有一颗渴慕的心，更让我们真的是渴慕他的国，渴慕那公正如滚滚大水，公义如滔滔江河，神的国，渴慕耶稣基督的真理，他为我们指出的道路，还有他自己的馨香之气。感谢主，求神赐下他的圣灵住在我们当中，亲自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今天丰丰满满的有得着。感谢主。
我就把它给你了，谢谢。
好，我们今天继续讲婚姻的话题。合二为一，我们今天讲如何进入婚姻。先提一个问题，什么对我们最重要？
爱。
爱对我们最重要。爱是什么？
神就
是爱。什么对我们最重要、最有价值？是关系。像爱就是一种关系，是关系中最美好的关系，关系当中唯一能够存留下来的，当世界都废去都不废去的，就是我们爱的关系，我们跟神的爱的关系，我们跟我们配偶爱的关系，我们跟我们弟兄姐妹爱的关系，我们跟邻舍爱的关系。所以说在社会里所有人和人关系当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就各种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在我们社会当中是婚姻和家庭，同不同意？
同意。
但婚姻，但健康婚姻的基础是什么呢？
爱自己。
感谢我们弟兄的坦白。是我们还是关系，是我们跟真理的关系，就是我们明不明白婚姻的真理，我们是不是活在婚姻的真理。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美善的神他自己。如果把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看作一个身体里的各个器官，那么婚姻和家庭就是组成每一个器官的细胞，同不同意？志博同不同意？ 我们当中有好多学医的，我就怕我这个例子举得不好。没有健康的细胞，就没有健康的机体、组织、器官，对不对？所以婚姻和家庭如此重要，就毫不奇怪，仇敌要想尽办法破坏它。更因为罪在人里边的掌权，所以我们就能看见我们周围有很多失败的婚姻、不健康的婚姻和恋爱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感谢神的大能、圣洁、慈爱和怜悯，他告诉我们关于婚姻的真理，向我们显明他对婚姻的心意，他也愿意宽恕我们的罪，他还为我们指出道路，并亲自为我们征战，帮助那些现在不幸婚姻里的人们走出伤害和被伤害，而得医治、得胜、得生命和更丰盛的生命。这就是我二月份跟大家分享怎样坚持婚姻的话题，怎样在艰难的婚姻中坚持的话题。当时我们学的经文也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圣经当中有三处提到，一次是在创世纪，一次是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还有一次是主耶稣基督提到。这三次是分别从三个方面告诉我们应该怎样进入婚姻，怎样经营婚姻，怎样坚持婚姻并得胜得医治。二月份我跟大家分享中讲的说，怎样坚持婚姻是另外两个关于婚姻的课题，也就是怎样进入婚姻和怎样经营婚姻的基础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看见了在艰难的婚姻里坚持并得胜有多艰难，我们择偶和进入婚姻的时候就会越发的谨慎，我们经营婚姻的时候也会越发的专心，我们会仰望神。所以就让我们短暂的回顾一下上次的信息。在面对南方犹太境地的法利赛人针对摩西休妻的条例而提出的关于婚姻的问题和试探的时候，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着离婚的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稣还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像耶稣这样直白的回答，这就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婚姻，什么是离婚，什么是再婚，他们当中的真理，还有神的心意。我们领受的时候，就像我们领受任何真理，我们应该不偏左，也不偏右。什么叫不偏左不偏右呢？在这里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不应该把人捆绑在冰冷冷的教义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迎合世俗和人的软弱而曲解圣经和神的真理。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着条例给你们，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是我们理解关于婚姻、离婚和再婚的法则，神的法则和神对婚姻的心意的关键。我们要知道，婚姻其实是在神那里注册的。二人成为一体的夫妻关系，是世上的 一纸离婚证明不能废弃。在认识婚姻、离婚和再婚的真理和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更要知道神他自己坚定不动摇的持守他与他子民所立的盟约，也是跟他子民所立的婚约。他恒久忍耐他子民不断的行邪淫，他不仅仅是忍耐和等待，他更是舍弃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基督耶稣道成肉身，并为罪人舍命舍己，在加略山上做成赎罪祭和挽回祭。他就是告诉我们神他对婚姻的心意和心志。神永远不会废弃他的约，他会用恒久忍耐、舍己、永不失败的爱心和爱的行动来成就他的约。另外一方面，在我们理解神所配合的只有人不可分开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是活泼的神，他是大能的、完全掌权的神，而且他也是那位不甘心人受苦、充满怜悯的神。我们的神是那个为敬畏他、信靠他、向他祷告、向他痛哭流泪、得重病的西西家延长了15年寿命，并给他验证，让日影后退10度的神。这就是我们上次2月份的信息。我听到说我们当中有兄弟姐妹在听完这次信息之后，私下有这样说：即使这样我就不结婚了，有没有？我听到什么感觉？我听到我感到很欣慰，我也很感恩。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耶稣的门徒就是这样说的，一句都不差。人和妻子这样，既然这样，倒不如不娶。我欣慰的是，这验证了我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道。我感恩的是我们兄弟姐妹在神的道上的认真，我感恩神的道入了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但有独身的恩赐，单单与神联合，只适用极少数有特别使命的，就像保罗。所以我们绝大多数人不要被艰难婚姻里的艰难吓倒，因噎废食而选择单身。为什么呢？因为婚姻从本质上首先是神给人加倍的恩典。再说一遍，尤其是对那些说过说即使这样我就不再结婚的兄弟姐妹，我再讲一遍，婚姻从本质上首先是神给人加倍的恩典。如果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和法则进入他为我们预备的婚姻，我们就一定能活在祝福里、幸福里，并能活出完整的生命，完整的生命，而且还能活出充满恩典和流淌恩典有意义的生命。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进入婚姻，怎样进入婚姻不仅是年轻人的一个功课，可以说对我们每一个都有意义。是不是这样？张震，有没有跟弟弟谈过婚姻的话题？
没有谈过。
虽然可能有人会觉得可笑，跟一个三岁五岁的孩子谈婚姻好像是很可笑的一件事，但是你同不同意，美好婚姻的前提是美好的品格和合乎圣经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同意不同意？
同意。
品格和价值观的建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小。所以我们做父母做长辈就要从小就要给孩子言传身教，帮助他们培养一个美好的品格和一个合乎圣经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从而为他进入并享受合神心意的婚姻，并在婚姻中得建造做准备。而且这应该成为我们家长祷告的重点。想想我们有多少为孩子的祷告是求外邦人所求的，赐给孩子健康、聪明、美丽、上进心。所以我们做父母做长辈的不但要为自己的婚姻祷告，还要从小为孩子的婚姻祷告。不要等到孩子进了青春期才想起来为他们交友祷告，那就太晚了。尤其是今天这个社会，在这个越发弯曲悖逆的世界，一方面过度强调自由、性自由，导致色情、情欲和诱惑泛滥；另外一方面价值沦丧，法律和道德对婚姻、对交友的约束被极大的瓦解和破坏。我们今天的孩子和我们未来的孩子面临的环境非常的恶劣，因为这是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所以除了早早为孩子们的交友祷告之外，我们还要祷告什么？我们还要为我们能够成为对我们孩子和周围有影响力的人祷告，让我们能成为对他有影响力的人。因为这个世界是弯曲悖逆的世界，我们要用神的价值观去影响孩子。在讲到父母要成为对孩子有影响力的人，我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几天之前，被称为美国老祖母的92岁的芭芭拉布什去世了。在他的葬礼上，他的葬礼真的感谢神，这就是我们得救人不一样的地方。他的葬礼被称为生命的 celebration， 他一生的庆祝会上，大家充满欢笑，在充满欢笑的气氛中回忆他的一生，对孩、对家庭、对社区、对美国所做的贡献。在他的葬礼上，他儿子杰克布什在致辞里说，母亲是我们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老师，她是一位老师，也是我们的榜样，教我们如何度过有目标有意义的一生。你们知道吗，芭芭拉是怎么样成为她孩子最重要的一位老师，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位老师。好，芭芭拉怎么样成为他孩子最重要的一位老师，还有芭芭拉和老布什的爱情故事，我一会儿继续跟大家分享。怎样预备自己或帮助自己的下一代进入婚姻，首先明白婚姻的意义很重要。怎样才能明白婚姻的意义？打开圣经，打开圣经，在圣经里我们会看到，不但是神创造设立的婚姻，因为我们要想知道意义，我们就得知道，就得求问那位创造者。而且圣经本身就是一部爱情史诗，从圣经里我们能看到 婚姻是神美好的创造，神对婚姻有美好的心意。好，我请大家一起读下面三节经文，在创世纪，请。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衣裳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好，谢谢大家。从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创世纪》的开头，我们就看见婚姻是神所创造、所设立的一个关系，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关系。这个创造和安排有神美好的心意。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请大家一起读出来。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好，那人独居不好，不是说神的创造有问题。像我们，尤其像我们学英文马体，都说 bug， 觉得哦，这里有个 bug， 不是这样的。我们从创世纪里知道，神造天地、造光、造空气之后，他造海和陆地、青草、蔬菜、树木、太阳、月亮、鱼、水中的生物和各样的飞鸟，一切的野兽还有昆虫。神造这一切的时候，圣经上记载说什么？造了之后，神看这些都是好，都是美好。神是最后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他造人之后他什么？他怎么说？神再看他一切所造的一切，就不仅仅是好，他看为甚好。所以说，宇宙和地上一切美好的生命是神美好心意的美好创造，人的生命则是神更美好心意的更美好创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活着，是神赐给我们生命，是他创造的生命，是他赐给我们生命，是极大的恩典。那人甚好，只是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创造了婚姻。我们说婚姻是神加倍的恩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的心意和创造是要二人成为一体。什么是二人成为一体呢？使徒彼得讲了这样一句话，妻子是与丈夫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非常美的一句话，妻子是与丈夫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就是讲分担，讲分享，把喜乐把幸福分享出去，最后就变成双倍的喜乐和幸福。与他人共同承担压力，就只有一半的压力和难处，对不对？所以说赐给他和他甚好的生命是神极大的恩典，让他有帮助者，让他成为帮助者，使他们二人成为一体，共同承受生命之恩，是神加倍的恩典。 二人是怎样成为一体的呢？我们知道神是用亚当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传道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神如果要男人把女人踩在脚底下来欺压的话，神会用男人的脚趾头造一个女人。神如果要女人骑在男人头上造反的话，神可以用男人的头盖骨来造一个女人。但神没有这样做，神选择了用男人的肋骨造一个女人。肋骨是最靠近心脏的地方，所以说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就是心贴心，心脏一同跳跃，有同样的心思的意思。我们再看，神有没有看那人独居不好，就立刻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呢？是立刻造了一个吗？我请大家把《创世纪》二章十九、二十节一起读出来。
耶和华神由母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
神没有看那人独居不好，就立刻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做了下面这件事，我们刚才读到的，有个传道人讲，他说，神让各样的活物一个一个到亚当面前，让他看，让他给起名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个传道人讲，他说神是要亚当在那里相亲，神要让亚当在那里看见一个什么动物，说哎，这是我的帮手啊、哦，我不再孤独了，那个就是他太太。而且这位传道人还讲说，我们所有弟兄都要感谢亚当，他没有选老虎，不然的话我们每一个弟兄家里都有一只母老虎。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其实是这样的，神虽然知道那人独居不好，但是他也不是强加给他一个帮手。说我知道，像神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超过我们自己了解自己，他完全可以这样做，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是让他在做事当中感觉自己需要一个配偶。神从来不强加给我们神，即使是恩典，像对我们来讲，对我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神为什么这样做。但如果我们如果用心去想，我们就知道，实际上我们能够用心领受的才是能够享受的祝福和恩典，对不对？这就是神的美好心意，而且这也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尤其是我们这些有三纲五常文化基因的中国人，一定要学习神这样美好的做事法则。好的东西也不强加给人，强加给人的即使是恩典就已经不是恩典。神创造了男人女人和婚姻，不但是父神愿意我们能够承受这样加倍的恩典，活在加倍的恩典和祝福当中，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你们知道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哪儿？迦南，加利利的迦南。第一次耶稣闪显出他的荣耀，就是在加利利的迦南上的一个婚宴上。 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这个婚宴上变水为酒。这个神迹背后有很多属灵的意义，但耶稣基督所行这个神迹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愿意加给参加这个婚礼的人还有这个新人更多的喜乐，他要借此祝福这对新人。我们说爱情是一部爱情啊，圣经是一部爱情剧，这个故事不但是以婚礼开始，就是创世纪里的亚当夏娃的故事，在圣经的最后一卷启示书的启示录的最后，讲到审判之后新天新地里发生的第一件事也是婚礼，就是羔羊的婚宴。请大家一起把启示录十九章这两节经文读出来。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的穿光明白甲的西麦衣，这西麦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启示录的最后这个婚礼是预表神与他的子民永远的在没有罪的隔绝里的爱的欢聚的开始。明白了神所创造所设立的婚姻的本意，看到了婚姻是神的美好创造，明白了神对婚姻有美好的心意，我们就有一个良好的基础和愿望进入蒙神祝福并恩上加恩的婚姻。怎么样进入蒙神祝福恩上加恩的婚姻呢？神借着在伊甸园里的安排向我们显明了他的心意和法则。伊甸园里发生什么事呢？而且在没有罪污染的伊甸园里，神看那人独居不好，神在亚当熟睡的时候用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所以这里边有四件事对没有进入婚姻的男人很重要，对没有进入婚姻和已经进入婚姻的男人很重要。第一件事就是要知道自己需要一个太太。那人独居不好是指亚当，不是太太需要你，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实际上我深有体会，男人单身会过得很不好，很惨，但是女人却不是这样，女人有天生的独身的恩赐。第二，神没有为亚当造两个或者更多女人，神能做到吗？像有些弟兄会想啊，我实际上损失两根肋骨都无所谓。但神没有对亚当造两个女人，说你过来挑一个做老婆吧，或者两个哎，你都可以做帮手。神没有这样做，神只为我们每位弟兄预备了一位姐妹，知道了，从心里知道了，神只为我们预备一位。唯一的一位姐妹，我们择偶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小心，我们并且应该立志保守我们自己心和身体的纯洁。第三，要知道另外一半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是神带到我们身边的，不是我们要怎么努力成为多么优秀甚至多么属灵 我们就能找到，或者我们赚到，或者我们配得一个好妻子。就像箴言里边讲的，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所以我们做弟兄的要祷告，就抓住神的这个应许祷告。我知道我自己找不到，我也不配得，但是求你赐给我。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让神塑造我们，让神洁净我们，让神帮助我们等待，让我们成为承受祝福的器皿。直到芭芭拉布什去世，芭芭拉和乔治布什，也就是老布什的婚姻持续了73个幸福年。为什么这样说呢？老布什习惯在他结婚纪念日的时候给妻子写信。1984年，在结婚纪念日，他写给妻子的信是这样写：“你愿意嫁给我吗？”“哦，我忘了，我们49年前就结婚。”1945年那一天，我非常的开心，今天我更开心。你给我带来的幸福是很多人体会不到的。然不止老布什，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会有想向妻子再次求婚的幸福的感觉和感动，而且可能很经常，不只是结婚纪念日。第四，对弟兄最重要的，而且是最重要当中最重要的，要让神在我们婚姻上做工，我们弟兄要睡着了才行。我们弟兄必须在属灵的生命上经历亚当所经历的功课，神让他沉睡，他就睡了。我们的眼睛不可靠，要闭上才可以。不只是眼睛，睡着呢，就是指全身心的安息，更是完全关闭、屏蔽掉世界的诱惑和搅扰和带领，不让我们受眼睛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的掌控。睡着容不容易？
不容易。
尤其在男女关系上，在婚姻这件事上，失眠是不是很容易？睡着非常不容易，尤其是今天在资讯和社交平台发达的今天，冰冰冰，我们全身心的安息，完全屏蔽掉世界的干扰、搅扰和带领，一段时间，不是一天，真的是很难。怎么办呢？我们不愿意或者我们不能入睡的时候怎么办呢？神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入睡？什么样的办法？我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从读大二开始，就身体的健康出了很大的问题。多大的问题呢？就是一度想休学。你们知道，当时上国内大学混下来很容易的，但是我当时连混下来的这个体力都不足够了。爸爸已经同意了，因为看着我确实是很过度的虚弱，但是妈妈坚决反对，所以我才没有休息。直到毕业差不多那2年多的时间，我就是除了坚持上课，大部分时间都是卧床休息。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读一些哲学、美学的书，开始思考、批判 反思这个世界，开始真正认识这个世界。虽然当时不认识神，甚至都没有听过福音，但是感谢神，他用这样的方法让我向世界隧道。感谢神，就在我睡着醒来，甚至是半睡半醒的时候，他让我看见了我面前的我现在的太太刘珊。我们俩的故事一会儿再分享。所以说神当然有办法让我们入睡，因为人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但是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放手让神去做。我们做弟兄的和做父母的有没有信心这样的祷告？神呐，求你帮助我们，或者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在婚姻这件事情上，在你的时间睡着。无论你用什么方法，甚至用我们难以接受的方法，比如说疾病，我们都愿意。你愿意不愿意这样的祷告？你愿不愿意过有信心的生活？神看那人独居不好，就造了一个夏娃，并把夏娃带到那儿的面前。我们现在再从伊甸园的安排来看，对姐妹来讲最最重要的三点。第一，成为你的另外的一半的帮助，才能活出你的命定。成为你另外一半的帮助，才能活出你的命定。神看那人独居不好，就造了一个夏娃来帮助他。很多姐妹可能听到这儿要皱眉头，但是我提醒众姐妹，不要想着用这个世界的逻辑活出伊甸园的幸福，不要想着用这个世界的逻辑活出伊甸园的幸福。结了婚的姐妹，不要追求成为女强人。也不要整天只想着孩子，要做一个好妈妈。一个神眼里的好太太，就是 automatically 一个好妈妈，因为她这样做是以身教将神美好的真理和法则栽种到孩子的心里，而且不只是孩子的心里，乃是会帮助正面影响到周围所有与你相连的人。巴布拉布什他不止一次的讲过，乔治是我一生中唯一亲吻过的男人，他给了我整个世界，我虽然老依然深爱着他。刚才我问的那问题，巴巴拉是怎样成为他孩子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老师的？这就是答案。他一生深爱老布什，乔治是他一生里的整个世界，不是孩子。他教导孩子严格有道，不仅仅是出于爱孩子的本性，首先更是爱丈夫的心让他那样去做，因为他知道孩子的教育对乔治是最重要的事。神看那人独居不好，那人是亚当，所以为他造了一个配偶，也就是夏娃来帮助他。所以对姐妹来讲，成为你另外一半的帮助，才能活出你生命的意义来。而且成为你另外一半的帮助，不是说帮他赚钱升职有美好的生活，乃是 做对他有益的事，并帮助他活出他的命定了。就像巴布拉，他在老布什还没有从政的时候，就经常对人讲，乔治会成为总统的。所以真的就是他帮助了老布什成为美国总统。所以对姐妹来说，做对你另一半有益的事，并帮助他活出他的命定，这不但是你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也是比成为女强人更难、更有挑战性的工作。而且这是神的法则，这是神的心意和神的托付。第二，像第一点至关重要，我们知道了第一点之后，我们进入婚姻就会越发的小心，因为这个投资是拿我们整个生命，对姐妹来讲整个生命的一个投资。第二点，要神把你带到你的另外一半面前才对。以前的世代多是父母包办婚姻，对不对啊？合不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是吧？结果怎么样呢？往往造成不幸的婚姻。但现在时代进步了，我们不再受父母包办婚姻的害。我问你一个问题：自由恋爱合乎圣经吗？在现今的社会，在高举自由和性自由的时代，我们的婚姻比以前幸福了吗？我上次跟大家提到的，说普遍的40%，而且实际上更高的离婚率，就说明了这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现实当中，很多未婚女性在认识她的另外一半前，不是先见了神的面，而是见了其他男人的面，而且可能不止一个。我不是说正常的交友是不合乎圣经的，我是乃是讲那些非常随便的男女关系，甚至是试婚，不随便敞开自己的心，并在性关系上保持纯洁，对婚姻至关重要。这当然不只是仅仅是女性的责任，但是因为男女受造不同，所以在关系的纯洁这一关上，女人是更有能力，而且就更应该把持住。这不是不平等，这是因着神更奇妙的创造而加给的更大责任和托付。第三点，要神把你带到他面前，这不是说姐妹应该主动追求另外一半。我们知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夏娃没有说，哦，我是他骨中骨肉中肉，乃是亚当说，这是我的骨中骨，我肉中的肉。所以神安排让你们遇见的时候，那个醒过来的男人就会认出那个女人来。所以做姐妹的，不要认出你的另外一半。很多姐妹，尤其是华人姐妹，我们很少，也不是有很多主动追求男生的，但是我们会怎么样预备自己，或者说很多人会怎么样预备自己，花大心思打扮、化妆、发型。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姐妹很少有这样的情况，露出更多的皮肤，然后会发生什么事呢？会吸引一大批荷尔蒙发育正常或者超常的人，男人围着你盯着你，就是神想把你带到 你的亚当那里都没有机会了，而且即使想尽一切办法把你带到了亚当那里，你都听不见亚当用他的眼神跟你说你是我骨中骨肉中肉肉中肉这样的话，因为你收到太多这样的信息，因为浮躁的心是看不见，看不见真实，看不见宝贵的。像不仅仅是女生，个别男生也会这样，过度注意自己的身材穿着和外表，结果是在一大堆像张震结果是在一大堆女孩子中间认不出神为你预备的男人，甚至会把他吓跑。会不会这样？姐妹们应该怎么样预备自己在等待的时候呢？姐妹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什么是真正的美丽？我们请姐妹一起把下面这段经文读出来。
你们不要用外面的边边垮垮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你变成的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愿女人也即使自首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为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
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一起思想了神所创造所设立婚姻的本意，进而我们看见了婚姻是神美好的创造，并且明白了神对婚姻有美好的心意。我们也一起学习了神透过他的创造和安排告诉我们的要进入婚姻的准则。有四件事对男人很重要，三件事对女人很重要。对男人重要的四件事是：第一是什么？知道自己独居不好。不要去做事业啊，这件事是知道自己需要一个太太，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第二件事是什么？要沉睡是最重要的。感谢主有讲了两遍哈，这个最重要。第二件事是要知道神只给你预备了一位。第三件事呢，要知道我们另外一半是神预备给我们，并且是他带到我们身边的，不是我们靠自己就能找到赚到或者配得。第四件事再讲一遍，第三遍最重要，我们要沉睡，我们要安息，我们要世界关闭，我们要向神敞开。三件事对女人很重要，第一重要中的重要，成为另外一半的帮助，才能活出你的命定和意义。第二，
妙成强也。
角色转变了，反正已经。第二件事就让神把你带到他身边。第三件事呢，就是说神把姐妹带到他面前，不是说姐妹主动追求另外一半，姐妹应该以内在呢为吸引另外一半的装饰。好，我现在继续讲我和我太太刘珊的故事。刚才讲神是怎么让我睡着的，我现在跟大家讲神是怎么样把我太太刘珊带到我面前。 我上大学第一个学期的头一个月就写了一份检查。从小老师就说我念坏，又一次证明。怎么回事呢？当时是全系开大会，因为就两个班，我们班还有上届一个班，所以会就在另外那个班的教室里开。开会期间我就看见我坐的位置上那个书桌上里边有一包瓜子。念坏了，然后我就把那个包子瓜子给大家分吃了。现在想起来真粗野，真是没礼貌。当时一点不觉得有问题，就因为这件事，我们班主任让我买一包瓜子给送去，并且亲自给那个女生道歉，非常合理的事。但是我很不服气，然后添油加醋跟我的同学们就讲。然后这时候我们班有个女同学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主动提出来去替我买瓜子送去。去了，他去的时候又冷嘲热讽的把人家骂了一顿。所以事情发展到我必须写一份深刻的检查。我们班上那个为我出头的女生就是刘珊。因为当时我还没有睡着，所以这件事情就没有下文。接下来大二的暑假，我以准备考研为由没回家，实际上就第一天看了看书。剩下日子就开始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在教室里搭了一个乒乓球台子，每天打乒乓球。然后很快住在学校附近的刘珊他也加入我们，一起打乒乓球，日子过得很快乐。打着打着，就我刚刚对刘珊有一点点感觉的时候，我记得清清楚楚，不间断的下了两个礼拜的大雨，瓢泼大雨，他就再也没来。然后就我们之间又没有下文。神总有他的办法。后来因为我生病开始反思批判这个世界，然后我就开始特立独行。因为当时我们还是固定教室，一个很大的电教教室，100多个座位只坐我们36个人，所以我就可以一个人坐在第一排，没人跟我抢，也没人愿意跟我一起坐。为啥呢？因为那时候第一排睡觉聊天都不方便。大三下学期，突然有一天刘珊就坐在我旁边那个位置上，轰都轰不走。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我们班的另外一个男生追她让她烦，为了躲避他就选择坐在我旁边。就这样他坐在那个位置在我旁边一直到大四毕业，而且从那时开始他就一直在我身边直到今天。这就是我和我太太故事和神恩典的见证。弟兄们睡着不容易，得靠神的恩典，姐妹们顺着神的带领也同样不容易，对不对？容易吗？
不容易。
为什么说不容易？姐妹们应该怎样等待，怎么样预备自己呢？像今天我还想，我想穿这件衣服来，结果太热了，所以我就只好把它披在身上， 让大家看见我穿的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就是实际上国内上大学的时候刘山买，他不是买给我，是买给他自己。他自己穿的时候要把袖子用针缝起来，因为太大。然后结婚之后呢，我一看，哎，我穿正合适，然后就我穿，一直到今天。让我真的是感谢神。刘山当时，即使现在也差不多，对自己的打扮是很不开窍。可能这是他不想让我拿这件衣服的原因。不能说是一窍不通，但是很不开窍。虽然也是爱美，他结婚以后，他的漂亮衣服都是我帮他参考买，这都是我给他买。所以说，神带领是神的事，但是我们姐妹也要在等待中预备自己。怎么样预备自己？就是不以打扮美丽的外表和美衣为装饰，乃是以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和良善为追求。当然你可以穿漂亮衣服，但是这个内在美必不可缺。而且当我们把焦点放在内在美的时候，可能我们对外面的美就不那么在意，或者是不是随世界潮流来引领。没有这样的美德，我们一方面要祷告求神动工，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更要祷告求神给我们做父母做长辈的智慧，因为这样的品格得从小培养。让我们做家长做长辈的不再跟世界一同夸赞我们孩子长得漂亮像小公主一样，乃至让我们要立志花大心思引导孩子从追求外在美这个世界的潮流引向追求内在美。这个世界是魔鬼掌权，魔鬼作王的世界，他欺骗诱导世人追求外在美，追求性感，追求没有责任的性自由，追求金钱，追求满足个人愿望个人欲望，追求个人成就个人荣耀，并借此毁坏神所创造所祝福的美好和美好婚姻。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方面要祷告神为我们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邻舍征战，掌控环境，帮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做我们那一份。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呢？首先，明白婚姻的心意和安排很重要，就像我们今天学习的一样。其实我首先是受教者，就是我在准备婚姻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一天就我太太不小心把手烫了，然后我就感觉特别的心疼，像这个感觉都让我自己吃惊。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听听就好，我们多花时间去祷告去默想婚姻这个话题，而且我们还要用我们的得着去影响周围的人，我们去帮助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周围的人建立美好的品格和合乎圣经的价值观。好，我们今天学习了怎样进入婚姻。在开始我们说婚姻本质上首先是神给人的恩典，是加倍的恩典。在下一次分享中我会跟大家分享怎样经营婚姻，我们会看见神设立婚姻的另外的一个美意 和安排，那就是婚姻其实是神的学校和工厂。在学校里，我们学习并认识真理。什么是认识真理？那就是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认识关系，认识这个世界。在神的工厂里，我们就会被雕琢、被炼净、被洁净、被建造。好，感谢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愿耶和华我们的神大大的保守赐福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年轻的兄弟姐妹和朋友，帮助他们在你的时间进入你为他们预备恩上加恩的婚姻。求主赐给我们众兄弟姐妹顺服的心，顺服你准则、你国度的准则的心，也求主加给我们做父母、做长辈，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年轻人、为我们的邻舍、为他们的婚姻祷告的心，言传的智慧和身教的生命。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所有赞美荣耀归给你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们。好，谢谢。